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赢在说服力》，作者黑幼龙、黑丽岩，演播对着阳光眯着眼。第一集，自序，成功来自说服力。2009年年初，卡内基训练总裁韩铎来台湾访问，我在闲谈中啊就问他，为什么当初最被看好？得到前民主党副总统戈尔和多位政界重量级人士公开支持的迪安州长，在初选中竟然一败涂地呢？韩铎先生的回答是，迪安在某一州初选结果揭晓后表现过于激动，在一群人面前大声喊叫，以致在后面几个州的初选中节节落败。选举评论家觉得，选民印象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迪安那段呐喊的场面，我也在电视新闻中看过，他当时还是满脸笑容，只不过手舞足蹈，大声喊叫，要在下面哪一州哪一州大胜而已。一位原本很有希望的政治人物，就此失去了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因为他没有说服群众的能力。1968年，缅因州参议员马斯基原来也是来势汹汹，相当有希望。在初选时，有一家报纸恶意批评他，甚至攻击到他太太。于是马斯基跑到这家报社，痛骂他们不道德，骂得几近歇斯底里。结果他不止输掉了初选，而且好像也就此淡出了政坛。原因很可能也是大家觉得他们的领导人不该是这个样子的。领导人究竟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会投什么样的政治家人物一票呢？什么样的老板会让我们全心全意地去追随他？为什么我们在某些机构负责人的领导下会任劳任怨、全力以赴，在另一些领导者下面工作却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呢？为什么我们会因为跟某些宗教人士沟通后大为感动，甚至以实际行动或大量的财物去共襄盛举呢？为什么有些校长、老师的教诲会改变我们的一生？为什么有些人的意见常常会得到同事们的支持？为什么有些业务员业绩常常比较好？为什么？串联这些为什么的核心即是沟通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会让我们信服，进而采取行动。很明显，沟通能力是成功的关键，特别是在众人前的说服力。既然在众人面前的表达能力对我们一生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又投入了多少时间、精力甚至费用在提升我们的沟通能力上呢？1912年，卡内基在美国纽约的基督教青年会创办了卡内基沟通与人际关系训练。很可能连卡内基自己也不会想到，会有多少人、企业和机构因沟通能力的提升而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律师、医生、药剂师、会计师、建筑师、工程师等，他们本来就是专业人士，沟通能力改进之后，他们的工作绩效增加了，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自己的生活质量也大为提高，拥有了更多的成就感，更多的满足感。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前院长，也是医学界极受尊崇的前辈黄坤炎博士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在看病的时候，如果医生的沟通能力好，即使只用5分钟，病人也还是会觉得受到关心，会照医生的指示去做。要是医生不会沟通，即使用了1小时去看病，病人也觉得不舒服，觉得医生太马虎。 其实，我一直认为说服力所要达到的是一种双赢的结果。要是我们一直想让别人按我们的意思去做，那就几近于自以为是或耍弄技巧以摆布他人了。1964年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因为那一年我在美国开始了我的沟通之旅。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走上密西西比州的比洛克西白宫大饭店演讲台，用英语向一群狮子会会员演讲的场景。后来我在格尔夫波特向200多位福伦社社员演讲，讲完后全体社员起立鼓掌，那时的感觉还是那么的清晰。40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我才发现是因为我能站在一群人面前与他们沟通，引发了共鸣，才让我觉得自己又站起来了，自信也逐步建立了起来，使我抬头挺胸，迈向一个自己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未来。我做到了，相信你也一定能做到。序曲：因为演讲改变一生。2004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夕，我到嘉义中正大学做演讲。我记得校门对面有个很大的广场，正有候选人举行造势晚会。本以为啊，很多听演讲的人会因此流失，没想到7点钟我一走进演讲厅，光是上台，一路上与听众打招呼居然用了5分钟，因为现场的人实在太多了。当时我心里充满了感动。从人性的角度来说，4年1度的选举本来就比较吸引人，再加上晚会上又是呐喊又是吼叫，气氛很热烈，可能会吸引走不少听演讲的听众。结果还是有那么多的老师、学生还有其他社会上的人跑来听我演讲。我开玩笑地跟现场的听众说，记得民进党有一位主席说，他选择的是一条人比较少的路，你们也选择了一条人比较少的路，只是这条路通到了演讲厅，还是很挤啊。回顾我的一生，好像跟演讲有密切的关系，踏上这条通往演讲台的路，其实也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记得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就有上台演讲的经验了。那时候的演讲都是背诵讲稿，内容大概是类似狼来了那一类的故事。这个阶段是个关键，很多人都是一开始演讲时遭遇了挫折，从此就再也不敢上台了。如果当时的我上台之后就遭到师长泼冷水，可能一辈子都不愿意再站上讲台公开说话了。幸运的是，我上台后得到的回馈是肯定和鼓励，慢慢的我就克服了上台的恐惧。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赢在说服力》。灰暗岁月的一线曙光。初中时，我常常拿演讲比赛的冠军，可是当时的演讲内容都非常教条化，我就开始觉得演讲实在是很没有意思。从15岁初中毕业，一直到20几岁，我都没有演讲。那段时间是我人生的一段低潮期，我一直觉得自己联考没考好，先是进了农校，又进了军校，因此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成了社会的边缘人。不要说上台演讲，我连对自己的信心都丧失殆尽。可是我心底倒是一直对听演讲很感兴趣。那时候在台北市南海路有一个叫美国新闻处的机构，我常常去那里听演讲。后来虽然考取了公费留美， 但在美国受训的那段时间，我总是觉得自己只是在混日子，人生过得非常消极。有一天，一位学长说，狮子会有个饭局，要邀请一位刚来的年轻军官参加。当时的我只是一个才23岁出头的小伙子，但还是受邀去吃饭了。到了当地一家叫做白宫的餐厅，我本来以为只是单纯吃饭而已，没想到居然需要上台做即席演讲，而且得用英文说。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就上台了。结果我一点都不害怕，而且还讲得兴高采烈。后来狮子会就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总部，提到他们邀请了两位军官去演讲。空军总部收到这封信，还发了新闻稿，朋友看到以后还专门剪了下来寄给我们看，那种感觉真是好极了。因为演讲又重拾了自信。之后当地的福伦社也邀请我去做演讲，那一天我穿好军服，打上领带，还有专车来接我。到了现场，我发现来了大概200多人，场面很浩大。虽然事先准备好了演讲稿，可是我没有照念，也没有看，一上台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到了最后做结论时，我说，今天我们知道何谓自由，而且无时无刻都在体验自由。顿了一下，我又说，是的，我们知道何谓自由，那是因为我们是自由之人。然后就结束了。我一说完，全场就都起立鼓掌，那种兴奋感简直让我忘了我是谁。后来听众纷纷走过来跟我道贺，我其实应该下台去跟他们互动，可是当时不懂，我还站在台上弯下腰跟大家握手。这次的演讲经历让我非常难忘，虽然当时的我并没有接受过相关的专业训练，但演讲带来的成就感却让我整个人又再度充满了自信。如果说演讲可以让人克服恐惧，增强自信，那么我在美国这段与演讲有关的经历的确让曾经是社会边缘人的我重新站了起来，觉得自己还不错，能够继续奋斗。只是那个时候我大概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跟演讲结缘那么深吧，在讲台上发光发亮。回台�湾以后，大概到了30几岁，除了在教会里做分享，我都没有什么机会再做演讲。直到1980年，我40岁的时候进入了光启社，做了新武器大观的节目，才又开始演讲。我记得重返演讲台第一次是到成功大学，当时接待我的是工学院的马院长。演讲开始之前，我们在贵宾室里聊天，马院长跟我说，我们办演讲的人最痛苦的一件事啊，就是没有听众来，或者是人太多太挤。听到这番话，我还以为当天听演讲的人不多，马院长暗示我要有心理准备呢。结果一上台才发现整间大礼堂座无虚席，成功大学平常邀来演讲的人多半是专家学者，而一个人光是有学识地位也不见得能吸引别人来听你说话，能够号召这么多人来听演讲，代表你这个人公众表达的能力一定不错。那一次成功的演讲经验成了我后来的自信心来源，从此我就开始了我的演讲之旅，有时到大学里，有时到政府机构。站在台上，我常抱着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台下的听众都是比我棒得多，我何德何能要他们来听我说话呢？其实，如果说我有哪一项比他们强，就是我的演讲能力比他们好， 能让他们自愿坐在台下听我说话，而且离开时还会觉得有所收获，这就是一种影响力的表现了。我想很多人苦读到博士或是打拼了十几年，要是也能拥有这样的能力该多好，所以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用心与人分享。我从新武器大观介绍一些与武器军工业有关的内容，到做了卡内基训练，话题转变，开始讲人际关系、沟通、自信心。一开始啊，我还是有点担心，会不会题目变了，大家就不想听我演讲了呢？没想到听众的热情依旧。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大概10年前在台北市立图书馆，那个演讲厅是阶梯式的，全坐满了人，连走道阶梯也坐满了。最后我还请几十位听众坐到讲台上来，外面一位警卫还说，马英九来演讲人都没有这么多。十几年了，我在那个演讲厅一共做了4场演讲，每次都爆满。一场场演讲下来，我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了改变。以前的我是用脑袋来演讲，知道多少就讲多少，现在的我是用自己的心在演讲，不再是为了演讲而演讲，而是和大家分享一些真心话。我也发现台下的听众更能认同我的想法了，每次演讲一结束，就有很多人要跟我交换名片，甚至请我再抽出时间去他们的公司、机构演讲。因为有这些演讲的机会，即使已年届60，我也仍觉得自己很年轻，而且还有机会跟社会保持密切的互动。这种向公众演说的能力，就像一股喷泉，不断为我带来生命的能量。可以想象，如果缺少了这股力量，我的人生大概也会变得像一块石头，死气沉沉。这些从生命中来的亲身体验，让我深深觉得，卓越的公众表达能力会让一个人充满自信和活力，而自信和活力正是一个成功人士的形象特征。事实上，公众表达能力好，在团体里沟通的能力也会自然得到提升。所以，不只是公开演讲，像是做简报，在会议中发表意见，上台致辞，主持活动，甚至在工作面试时，团体沟通能力都能派上用场。曾经有一位工厂设在丰原的鞋业老板接受了卡内基训练，他非常兴奋地告诉我，那一年尾牙他过得很开心。往年每逢过年过节他就烦恼不已，因为他在员工面前讲话会发抖，而且词不达意。现在不同了，他在聚餐前都会真诚地感谢大家的付出和辛劳，并将未来的远景大致描述出来跟大家分享。成功打造双赢人生。亲爱的读者，也许你也曾经像这位鞋业老板，一想到上台就头痛，等正式上了台又会觉得自己浑身不舒服，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就像俗话说的，台下一条龙，台上一条虫。但是你一定希望自己能够台风稳健，不但说起话来能让众人听得津津有味儿，而且还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用你的想法来影响别人。听起来这也许很神奇，但是只要你愿意运用正确的方法多练习，你也能够拥有卓越的团体沟通能力。这条通往演讲台的路是一条让你能够充分表现自己又能赢得他人共鸣的大道。你准备上路了吗？听众朋友，赢在说服力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会。